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衰鬼看选战》，我是衰鬼。选战倒数30天，从登记截止日，三组候选人都确定以后，下半场的选战正式开打。一般来说，选战打到这个关头，其实都已经是陆战冲刺了。所谓陆战，就是传统的这种大造势扫街，或者如果是立委、议员、里长这种层级的选举的话，还会进到大楼或者公寓里面去跟民众当门拜访。当然，总统大选是不会做到这种地步。那为什么会需要陆战呢？它其实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选民不是真的理性投票，那第二个是冲投票率。政治不是一个真的科学、理性、务实的东西，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量表，那照着上面的题目一条一条这样打分数，就能够决定说要投给哪一个候选人。即便真的有这样子的量表好了，那它背后代表的也只是某一派人认为比较推荐的判断的方式，比方说像公都盟的立委评鉴等等。那每个人在意的议题都不同，有些人可能在意交通问题，有些人可能在意房价，有些人在意环保，那有些人在意候选人的长相，这部分人不少，在意候选人长相的这种人。那还有一些人，他在意的是他有没有看过你这个人。在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啊，他们纯粹就看你有没有来，愿不愿意来，来判断说你对他们这个小镇啊、小村啊有没有关心。但是以总统大选的格局来说，候选人们他们每天都在新闻上啊、广播上、脸书、IG、YouTube 都会看到，所以大家也都叫得出你的名字，知道你是谁，对于你的政策、政见、立场什么的，也至少会有一个比较基本的了解，就算可能是偏见，但至少会有一个想法。那这样子为什么还需要大造势呢？就是为了要冲高投票率。人们对于已经投入的活动会比较愿意坚持到底，已经帮你喊过动算了，已经拿了一些什么小旗子啊或什么贴纸啊放在家里面了，他到投票日的当天啊，就会比较有动力出门去把票投给你，有跟你握过手了，有跟朋友一起去庙口啊，去那个造势的场合一起唱歌啊什么的，也会产生一种人情压力，让你不好意思就是投票当天在家里打麻将而不出去投票。那加上大造势这种几千几万人的这种大活动，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好像真的有机会赢哦这样子的想法，而不会觉得说自己出门投票是投一张废票。所以陆战在大选中扮演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催票的角色。选举打到后期，什么议题攻防啊、人设建立啊、炒声量啊，这些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并不是说这些活动就会因此而停止，但是就每个候选人他参加一些造势活动上面的这种爆冲的发言啊，都还是可能会成为新的空战的攻防。比方说像2020年韩国瑜造势场上讲的这个美白小腿，就被对手拿来攻击说是物化女性等等。但是靠着这个操作议题跟打人设，在这个阶段除非真的有什么一刀毙命的猛料，不然很难改变选民的投票意向。所谓的政党实力就是发挥在这个时候，发挥在陆战的这个时候。国民党除了本身就是传统的陆军大党，加上现在是绝大多数县市的地方执政党，绝对不会缺少地方行程。光是参加区域立委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一些宗教活动、自己举办的造势活动等等，这忙都忙不完了。那蓝营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赵少康负责空战，侯友宜、韩国瑜、王金平等人负责陆战。所以这段时间比较少看到侯友宜出现在电视上，反而比较常看到赵少康，会让人怀疑说，是不是赵少康在选，而不是侯友宜在选？那赵少康的空战实力确实是蛮厉害的，就连跟年轻人座谈什么的，表现的 也都相当不错。对国民党来说，想要取得年轻选票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块基本上是只要建立一个，我们好像还是有在乎年轻人的这样的形象就够了。而国民党原本一直期待蓝白合可以让他们取得一些年轻选票，但自从蓝白合破局之后啊，国民党决定转头面向基本盘。先是接连推出了大量开放陆生来台就学就业，又推出了石破天惊的居住正义的政策，就是这个1500万零头期买房专案，种种的种种都显示他们其实没有打算要管年轻人怎么想，决定就是要顾好老人票，靠基本盘来一决胜负。国民党这一系列操作基本上你可以看它是短多长空，长期以来老人会死啊，小孩会大，你所以尽是推出这些得罪年轻人的政策啊，就是抢进媒体版面，绝对是逼得更多的年轻人出走，但短期确实创造出一大票既得利益者，确实有助于选票兑现。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别人觉得他们有机会赢。到底国民党有没有机会赢呢？以目前美丽岛电子报87波的民调来说，赖清德 35.1%， 侯友宜 32.5%， 这两个人相差 2.6%， 所以不管是不是柯文哲版的统计学，都已经在误差范围之内，只要支持者出门投票就有机会赢。 那对民进党来说呢，民进党当然在各家民调中看起来都是获胜几率最大的一组，尽管民调有起有落，但几乎从来没有从第一名掉下来过。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警讯，毕竟他们已经执政了八年的，他们是已经执政了八年的执政党。对一部分的选民来说，他也不管你什么党什么颜色，就是觉得说啊，做久了就会腐败，那做久了就应该要政党轮替。所以民进党要做的事情就是妖魔化对手，让自家选民产生一个危机意识，觉得说啊，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国民党当选。以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越来越接近的民调反而是对民进党有利。说穿了，民进党长年以来都是靠着反国民党跟反中国这两个主基调来竞选，这个抗中保台的口号一下，台派自动归队，几乎是选举的万灵丹。这点从地方选举中民进党大败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地方选举牵涉这个国防外交两岸的部分比较少，所以抗中保台这个牌就打不太起来。但总统选举一到，选民就突然在心中吃起了芒果干，好像啊，国民党当选了，这个台湾的主权就要亡了一样。这招有没有用呢？其实还是很有用。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空战基调一定是继续朝着把国民党跟中国绑在一起来进行。不过吊诡的是，民进党还能打空战吗？民进党讲到政党优势啊，那民进党的政党优势是什么？其实就是媒体，不管是传统的三明治，加上这个其他亲绿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络媒体等等，这些媒体每天24小时的播送这个亲绿的文宣，相当具有洗脑作用。然而媒体毕竟还是要吸引收视率的，就他们挺绿归挺绿，但他们主要还是要赚钱，要收视率。绿营一直缺乏能够有效轰炸的话题，没有一个主要的话题。这段时间以来都是蓝白阵营丢出什么弊案啊、绯闻啊的话题来攻击绿营，那亲绿媒体就只能防守，但防守就不好看了，防守有什么好看的？再加上民进党的这个民调长期领先，这些电视台的受众也就越来越懒得看电视。那赖清德他极为保守的选举风格啊，原本是打算一路以这个领先的姿态躺着选，躺着混过去这样。但现在面对侯友宜的民调来势汹汹，他势必也得找出一些对策。我们先前分析过，赖清德并不是魅力特别旺盛的一个政治人物，再加上可以炒作的话题也都打得差不多了，你现在再去把国民党抹成亲中，其实也不是什么新梗，也不算什么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闻。民进党这段时间空战力最强的，空战战力最强的大概就是李正浩跟王义川这两个人，但李正浩没有要选举，那王义川其实他本来当选的机会就很渺茫了，他是实质上的不分区16名的样子吧，所以全国性的空战影响力还是有一个限度。接下来民进党除非还有什么对手的大案子先扣着不打，不然就是要能够爆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心梗，要不然的话空战的优势实在是很难发挥。最后这30天对于民进党来说实在是无比难熬。不过要说到难熬，最难熬当然是非柯文哲莫属。柯文哲目前在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只剩下 17%， 这个应该是他基本盘中的基本盘。柯文哲卡住这个蓝绿以外最强政党的位置啊，不论如何都会有一票赌蓝蓝绿的票会投给他，但这些票能开得出多少实在是说不准。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年轻人投票率都是偏低，那加上今年的选情明显比较冷，极有可能投票率是过不了 70%。 对一般民调分布平均的候选人来说啊，比方说蓝绿他们的支持者的这个分布比较平均啊，那这个可能影响不大，就是民调占多少%就多少%。但是对于选票极度往年轻人集中的柯文哲来说，实际开出来的数字恐怕会比民调的数字还要低上不少。再加上现在看起来的这个当选的几率渺茫啊，在摆明会把票投进水沟里的情况下，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返乡投票？整体情况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更雪上加霜的是，自从蓝白河破局之后啊，蓝绿媒体明显对民众党兴致缺缺，就连政论节目也越来越少找民众党立场的名嘴来上节目了。柯文哲为了突破这个状况，以党主席之姿就一直上媒体专访，并且在节目上说出各种爆炸性的言论来博取注意，比方说像他爆料说，哎，有人拿2亿要来请他当副手，或者是说自己，哎，说自己是深绿的，那国防啊、两岸的方面的政策是认同蔡英文路线，或者是说赵少康不是蓝军而是红军等等的这些。那从格局来看啊，柯文哲原本暂时寄放在柯文哲那边的蓝色选民，现在已经全部归队了，剩下的 17% 当中啊，大概还剩下一些浅绿。所以才导致了柯文哲好像又转向变成一个绿军。同时为了突破主流媒体的排挤，柯文哲还成立了所谓 KPTV， 每天播送政论节目，每天直播政论节目。 但其实所谓的 KPTV 就是一个直播台，那直播台跟传统电视台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主动性。传统电视台你可能是为了要看晚间新闻，所以你就随便打开一台，然后或者是你在广告的时候就是转到别台去看看这样子。那看完这个新闻以后，你可能忘记洗碗，就忘了关电视，你可能要洗碗，所以忘记关电视，那因此你就看到了一些立场跟你不同的争论节目的内容。但直播台基本上你会点进去看的人就是粉丝而已啦。而且以直播这个节奏啊，讲题的内容啊等等的，通常都不太刺激，会觉得刺激都是剪辑出来的精华片段。因此 KPTV 尽管刚开台的时候还有8000人以上同时观看的流量，但到我写稿的当下是12月12日晚上8点，那同时在线上收看的人数是3941人。目前的节目是学姐黄靖颖的 QA 时间，那节目内容大致上就是在讲一些他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的事情这样。所以柯文哲这个所谓的 KPTV 在我看来是失败的，虽然这么讲可能很武断啊，但是这个 KPTV 应该是完全无法脱离同温层，就是巩固他们自己粉丝的信仰值而已。那柯文哲另外一个竞选的策略叫做孙子兵法，也就是鼓励年轻人，就是所谓的孙子，去找自己的爸妈阿公阿妈去聊政治。柯文哲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说要是让阿公阿妈觉得说这些投民众党的这些人好像比较孝顺啊，那我们就成功了。这个策略有点像是2014年民进党帮柯文哲推出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一票听孩子的。关于这个战术这部分我还真的是无从分析，希望大家要是有什么资讯的话能够分享一下。不过在我看来，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心中是怀抱着某种改变社会反抗社会这样的情怀吧，所以要是他们本身就具备有这个巴结啊或是狗腿长辈的才能，那其实应该早就这么做了，应该不需要等到现在柯文哲推出了什么孙子兵法以后才开始孝顺长辈。换个方式来想，如果说柯文哲登高一呼就可以让孙子都变孝顺了，那为什么不能在签这个六点协议，蓝白合的六点协议的时候登高一呼让大家都改去投侯友宜呢，而是要被压着硬压着义无反顾落选一次。所以柯文哲这些种种作为在我看来就只是要拖完选举最后这段垃圾时间而已。柯文哲自己对柯粉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那他甚至连民众党不分区也未必有很大的影响力。黄国昌、黄珊珊这两个具有催票能力的不分区立委啊，分别排在民众党不分区的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其实他们已经稳定当选，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浮选的必要。黄国昌号称说他低潮很满，但是在保证当选的情况下，即便真的有什么大案子、大料，也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就拿出来。那支持者认真出门投票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要投给民众党，你出门投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第六名的林国成吗？这个对年轻人来说有吸引力吗？是为了第八名的张其凯吗？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让人特别提起劲来的候选人。其实打从民众党把黄国昌、黄珊珊排在第一、第二名开始啊，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政党票的尴尬处境。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黄国昌排在第六名，这样他才会努力催民众党的政党票。但他之前在时代力量的时候也是压后，然后没上，所以他大概不愿意再来一次了吧。至于最后，柯文哲有没有办法决定蓝绿谁当选呢？从之前蓝白合的经验中，我们能够看到，柯文哲他签了六点协议之后，上节目专访时说他要去说服年轻人投侯友宜。不过过了没多久，他就反过来被说服要去独立参选到底了。所以由柯文哲这边主动操作投蓝投绿的可能性比较不高。但就像之前讲过的，就柯文哲是一个容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瓮。那这个瓮的最底下是白色，那中间是绿色，上层是蓝色。自从蓝白合破局之后啊，这个瓮就从上面开始倒东西出来，所以蓝粉先掉光，蓝色先倒光。那接下来如果柯文哲继续掉粉的话，应该就会开始掉绿粉，掉到最后才会掉白粉。所以以国民党的立场来说，应该会希望因为会希望柯文哲的支持度不要继续往下掉了，免得这个绿白粉流回赖清德那边。而以民进党的立场来看，则是会希望柯文哲的粉掉到底，最好掉到绿粉全部回流，加上白粉不出门投票，因为这样子可能也有助于民进党的立委选情。所以接下来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就是国民党应该会停止打柯，而民进党会希望打柯，但又不能打太凶，而造成柯粉就是厌恶民进党而跑去投蓝。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国民党去打柯。而柯文哲自己呢，他现在陷入一个蓝粉掉光的绿粉保卫战的窘境，所以他自己也会去打国民党来巩固绿粉，所以局面就会变成绿打白、白打蓝、蓝打绿这样一个绕圈圈。 那这个圈圈应该会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直到柯文哲的绿粉也掉光了，才会有新的改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衰鬼看选战，更多的选战观察，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